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路加福音第五章27到32节，也就是耶稣呼召他的门徒税吏立位的事情。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有重复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稍微有点不一样。那么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里呢，都是提到他叫利未，这个税吏，但是只有马太福音是写说他的名字叫做马太，也是税吏。那么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在最后他呼召门徒的时候，在这个第九章那个第九节以及第十章第三节都有提到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叫做税吏马太，但只有马太福音称他为马太，那是马可跟路加都称他为利未。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位就是这位马太啊，只是当时很多人都有一个人两个名字，譬如说彼得是他的绰号，他的西门彼得，就是犹太人的名字是西门，绰号叫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西门彼得啊。那所以一个人有两个名字的在当时的人很多啊。保罗他的犹太人的名字叫扫罗，但是在希腊人当中他的名字叫保罗，这是拉丁文。所以因此这位利未也就是马太。那么这一次耶稣呼召利未的时候，好像再一次跟法利赛人发生了冲突，这是在整个路加福音来讲第二次耶稣跟这些宗教领袖也包括这些法利赛人发生一些观念上的一些冲突。那么前几次他都是为了医病赶鬼，为这些身体有各样疾病的人，但这一次这位税吏利未呢，问题不是他有病，而是他在社交上，在法利赛人他们在社交上有一些人是不来往的，因为他们认为有这个宗教礼仪上的不洁净。当然这个税吏这种的职业在犹太人是看不起的，所以这属于社交上不洁净的人，但耶稣不拒绝跟他们来往，但是法利赛人是拒绝跟这样的人来往，在这样观念上他们发生了冲突。那这段圣经当中耶稣也借这个机会来表明，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其中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一些灵魂上失丧的人，而利未正是这样的人。所以为了要拯救这些灵魂上失丧的人，所以耶稣可以说不嫌忌讳，愿意跟这些罪人包括税吏，甚至圣经上有提到说他跟娼妓还有一些其他礼仪上不洁净的罪人都有来往。耶稣也曾经跟外邦人有过来往，这外邦人当中包括这个就在加百农的百夫长，这个意大利的军人，但是也曾经去过推罗西顿跟一个迦南的妇人，是外族的人。他曾经去赶鬼，在格拉森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因为那位格拉森人他赶鬼的时候最后鬼到哪里去了，到猪群里面去了，那边有人养猪，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那怎么会养猪给谁吃啊？所以因为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叫底加波利，是希腊文的十座城的意思，那边都是外邦人住的，外邦人吃猪肉，所以才会有人养猪。所以像诸如此类的，耶稣常常跟这些法利赛人拒绝接触来往的人打交道，跟他们甚至同桌同席吃饭。那这个为的是耶稣要表明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拯救寻找这些世上的人。那所以呢，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27、28节呢，是耶稣怎么样呼召利未的事情。27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所以这事以后表示说这个故事是紧接着前面耶稣医治瘫子的事情。那么前面好几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加百农，所以这件事情也同样发生在加百农。那么他坐在这个加百农的税官上，他是个税吏，因为加百农呢刚好是加利利这个辖区，加利利这个辖区呢当时是西律王的其中一个儿子在这里在管，那因此刚好是交界，加百农的东边就是属于跟底加坡里一个区，那是另外一个人在管的，所以因此这是一个通商口道，从那边过来这里就要交关税，所以因此他是税吏，就在税官上要收税的。那么耶稣看见一个人，这个看见这个希腊文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注目的意思啊，他不是刚好一眼看见，而是一种特别关注到，所以他就特别注意到这一位利未，他坐在税官上，坐在税官上。当时的税吏为什么被法利赛人跟大多数犹太人瞧不起，而且视为不洁净呢？就是因为税吏他们是帮谁收税呢？当然帮罗马帝国了，所以他是帮着罗马帝国向犹太人抽税，这是第一个，就是好像吃里扒外啊，帮外邦人向犹太人抽税。但是这个也不完全是最主要的理由，它是理由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因为你既然被外国人统治，以前被波斯人统治的时候，请问要不要缴税？也要啊。所以因此如有替外国政府服务的人都当作这个奸细。那你记得尼西米是替波斯王做犹大省的省长，那请问他算不算是叛变呢？所以不能够单单因为这个原因。当然罗马帝国呢也很聪明，他选了一些税吏的时候他并不给税吏薪水的，那税吏那是生活费怎么拿呢？他就是授权给税吏，然后你有个定额，假如说这边有一万人口，然后他就估计说好，你一年要缴一万两银子给我，然后你收多少税随便你收，你收了一万五，那五千两就是你的，但主要交给我一万就是这样，所以要包收的。所以因此税吏通常都会超额的去收税。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不缴税啊，漏税啊，逃税啊，他把这些都算在内，总而言之我得交一万，那我收不到一万呢，那我再倒贴钱了，那我收到一万二呢，那我就只有两千块了，那收到一万八呢，那我就有八千了，所以我当宁可多收也不会少收的。然后为富不仁啊等等，这所有的罪名都在一起，所以因此他不仅仅是替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抽税这条罪名，还有别的。所以税吏在当时犹太人当中名誉非常非常差，所以只要说你的职业是税吏，几乎没有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要跟你来往的，那何况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意思就是隔离，他更是跟这样的人隔离，不要跟他们来往。那所以呢耶稣注目看到一个税吏，知道他的身份，他叫税吏，又在税官上，然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就发出这样一个呼召。二十八节，这位利未呢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撇下所有的。很有意思的是，你比照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注意到马太马可福音并没有用他这个字，没有用撇下所有的这样的字眼，就是只说利未就起来跟随了耶稣，他就起来了跟随了。当然很明显的他要离开这个岗位一定要交代一声嘛，但是没有特别强调撇下所有的，但他真的是撇下所有的。而且这句话撇下所有的就跟当年彼得约翰雅各在遗传那边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怎么说的呢？在前面的第五章的前面哈，在第十一节，这三个人就是西门、约翰跟雅各三个人，他们就把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所以这三个门徒也是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了耶稣。所以这是路加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撇下所有的是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必要条件。 撇下所有的。但是你比较起来，你就发现其实利未所撇下的，或者说他做这个决定，显然比彼得、雅各、约翰还要大。为什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三个人是打鱼的，他撇下所有的，就是把渔船给放了，把打鱼这个行业放了。但是问题是他们是打鱼的，随时哪一天他上船他继续可以打鱼，这个职业没有改。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天呢彼得是为了心情不好呢，因为他三次否认主嘛，为任何原因耶稣都复活了，他说他要回去打鱼了，一说不是他一个人了，七八个人就跟他去打鱼了，因为这几个人本来都是渔夫啊，只要有船一上去就可以打鱼了，他随时可以重操旧业，就是立位不行，立位的放下这个工作了，离开了税官了，罗马政府不会把你聘回去的，你不是说我想回来就回来，没那么简单。所以他撇下所有，他真的是义无反顾，所以他所割舍的，你可以说比彼得、雅各、约翰还要割舍的干干净净。但是不管是他是彼得、雅各、约翰或者别的，将来我们会知道还有拿但业啦，还有这个一个谁一个谁，这些人都是一样撇下所有跟随了耶稣。所以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乃是一个做门徒的先决条件。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加在前面提到彼得、雅各、约翰跟随耶稣的时候用了这个字，在这边提到立位的时候也同样用了这个字，那撇下所有的就起来跟从了耶稣。然后29节到之后，那这位立位又做了什么事呢？29节，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和他们一同坐席。好，这边就提到这位立位他辞掉工作了，可是为了辞别，他在自己的家里摆了个宴席，请了谁呢？以前他的同事就是税吏，还有另外一些别人，这别人是什么人没说，什么职业的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读马太跟路加福音呢，那边的记载很有意思了，是有个人摆了宴席，他没有说谁，那这边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利未自己在自己家里摆了个宴席，这可不是庆功宴了，他是告别了，他要辞别他的工作了，他要可以说怎么样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但是呢借这个机会，他把以前所有的老同事这些利未这些税吏都找来了，为什么？主要是让他们不但见见耶稣，主要是有机会听耶稣讲道。利未自己已经放下税官的工作了，他很明显的他要跟随耶稣做门徒，那放下这么好的工作，这么好的待遇的工作，显然他知道做税吏的工作不但人瞧不起，而且一定在各方面都会有犯罪的行为的，一定会有的。但是路加福音后面以后我们会读到的第19章就提到有一位税吏长叫做撒该，他不但是小税吏，他是税吏长，而利未在这里显然他只是一个税吏的一个职员，他也没有做到像撒该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一样他们的钱都是你说来路不正了，因为本来罗马政府就没有告诉你要收多少税，所以说高说低，当然根据该收的，本来如果照该收的收税的话，那通通交给政府的话，那他能够赚什么薪水呢？就没有了。但是当施洗约翰来呼召跟悔改的时候，当时就有税吏问施洗约翰，那我该做什么？施洗约翰的回答就是该收的税收，但不要超收。他并没有要求税吏离开他的工作，但要求他不要收超过定额的税。但是当然如果你做税吏，继续做税吏，只收定额的税，那你自己等于是白干的，那要不然你就辞职，要不然你就得白干。所以税吏这个行业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不但别人瞧不起，自己心里也知道这是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在但是只有在马太马可福音那边记载的时候，跟耶稣一起坐席吃饭的是谁呢？他说是这一位税吏和罪人。很有意思啊， 罪人是职业嘛，为什么叫做罪人呢？因为后面你就知道了，后面在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称呼来的宾客是什么？税吏和罪人。所以在马太跟马可福音这样记载的时候，就是用当时利未人当时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评语，他们的观点，或者说在当时社会上的人都是这样看，税吏本身就是罪人。那另外还有哪些罪人呢？就是一样，礼仪上，在宗教礼仪上不洁净的。当然这个宴席上会不会有娼妓我不敢说，但会不会有其他的就是说不合乎宗教礼仪的或者说做任何得罪神的事情，都算是这样的人呢？可能会有的。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吃饭的就是有利未和他邀请的一些别人，但是不管这边写的是别人，可是下面法利赛人的评语就是税吏和罪人，而马太跟马可福音就是用税吏和罪人跟耶稣一同坐席，但是这里还没有用罪人这个字，但是也只有在路加福音用大摆宴席，在马可跟马太呢就是有宴席，没有说大摆宴席，但路加是特别大摆宴席，表示这个场面是很隆重的。而且这个坐席，你知道当时的坐席他们不是坐桌子的啊，坐在椅子上，他们是躺的，这是照当时的罗马人希腊人的习惯，宴席的时候都是一个靠枕，然后人是这样斜躺着，然后用手拿东西来吃的。所以呢耶稣跟这些人同席都是躺在这些靠枕上啊，一起吃饭。而这一群人都是法利赛人文士当时这些宗教上比较虔诚的人，他们所最瞧不起的一些人。那因此三十节到后面他怎么说呢？三十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在这边首先我刚说了，法利赛人和文士首先就发了怨言。这个发怨言这个字哈，就是在用，因为你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哈，希腊文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在出埃及记、民数记有无数次的以色列人走在路上没水喝了发怨言，没肉吃了发怨言，没西瓜韭菜吃发怨言，对，无数次的发怨言，那个就是这个字。所以这个发怨言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就是说他们向耶稣的门徒们抱怨。但是为什么他不直接是问耶稣呢？而且这个怨言显然是后来，为什么？第一个，他们既然不要跟这些税吏啊跟别的人在一起吃饭，他们当然不会参加宴席，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是在宴席上他们提出问题的，那当然是宴席结束以后，是不是马上我们不知道，总是宴席后他们发出怨言。向谁发怨言呢？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而不是向耶稣本人。但是回答问题的却是耶稣本人的回答啊，耶稣本人的回答，那等于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也就等于向耶稣发怨言是一样的。而且当耶稣参加了宴席，请问耶稣的那些门徒，包括之前他所收的门徒，像彼得、雅各、约翰，会不会也去这个宴席呢？显然也是的，他们也同样参加。所以因此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去？你们为什么跟他吃饭啊？他没有说耶稣，但适当意思是包含在内的。那因此他们在抱怨为什么他们跟这些礼仪上不洁净的人一起吃喝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分两部分。第一句话是一个一般人都知道的，这是一个常识嘛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不必说，都知道。没有病的人干嘛看病？有病的人当然会去看病，对不对？那问题是有病的人会去看医生看病的时候，你一定是觉得自己生病了嘛？不然 你身体健康，你干嘛找医生？不会找医生。那你为什么去医院挂号、挂看门诊？不会，你一定觉得不舒服了，不舒服你就去挂号看门诊。所以自觉有病的病人就会主动去看医生，也用得着医生。那没有病的人呢，当然用不着，也不会去看医生。这句话说起来，每个人都会点头，每个人都同意。但是接下来最后那句话才是关键的重点。但是这一句话呢，其实蕴含玄机哦。他说，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耶稣说，我来到这世上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同样的，你去比较马太福音跟路加 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两边是说什么呢？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没有悔改这个字。路加福音两个都有，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特别加了悔改这个字。我想加了悔改这个字以后，是意思更清楚、更明白也更准确。他招罪人干什么？招罪人就是要罪人悔改嘛。所以他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耶稣怎么这样回答呢？一方面，他把医生跟病人的关系跟耶稣跟招人的关系连在一起了，那等于是说这个比喻就是耶稣就是医生。那一般的世人呢，不管是义人是罪人，就是病人。那当然所谓的义人就好比没有病的人嘛，没有病的人当然用不着医生，所以没有病人不会来找我耶稣的。但有病人是谁呢？就是罪人嘛。那罪人会来找我，我也可以帮助他，带领他悔改，因此呢他也罪得赦免。所以他用这个比喻的时候，一方面代表说医生是可以治病，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找医生？就是病人。什么样的人会找耶稣，希望耶稣给他赦罪的平安呢？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有罪的罪人。那反过来讲，如果有一种人自己觉得没有罪，他觉得自己是义人，他会找耶稣吗？不会。他会求耶稣来赦免他的罪吗？不会。那他的罪能得赦免吗？不会。奥妙就在这里了。所以耶稣的话，第一句话，他通常讲比喻的时候都是讲一句很简单平铺直述，每个人都会点头的话。第二句话讲出来也基本上同意，可是大家就觉得这个话后面好像有一句没讲出来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没有错。耶稣来是要找罪人悔改，不是找义人悔改。那当然耶稣这个话的暗示，那就是法利赛人自认为自己是义人，所以他不找耶稣，耶稣也不招他，因为耶稣要招的是罪人，不是招义人，要招罪人悔改而不是招义人悔改。那问题是这世界上有义人吗？耶稣并没有说法利赛人是义人，只是话的暗示说有一种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他就不会来找耶稣。但是可惜的是，这些不来找耶稣的人，他是自己觉得是义人，自己觉得没有罪，却不知道他其实在神的面前看来他是有罪的。所以耶稣并没有说因为法利赛人是义人，所以你不必找我了，放心，你们法利赛人本来就可以上天堂，上天堂去吧，不必找我。耶稣没这样说，耶稣只是用病人的比喻，很巧妙的让这些法利赛人自己去思考：你觉得你有罪吗？你觉得你需要神的赦罪的平才能得平安吗？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罪，那么好，去吧。但是很可能从此你就在灭亡的路上了。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里面包含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那因此整段圣经的一个属灵真理的原则是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同席吃饭，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是显明神的爱，神的怜悯，他神的赦罪临到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 你不要忘记这些税吏以及他所邀的这些朋友，他们心里都有数，他们在周围的犹太人看来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有否认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耶稣愿意跟他们同席吃饭，而且他们也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这个老师，而且耶稣是一个就被众人看为非常神圣的人，而他居然不避嫌愿意跟他们吃饭，这就是一个恩典啊，恩典，这是不配的恩典。法利赛人呢，要远离这些税吏跟所有的罪人，为了免得是去沾染到不洁净。耶稣却相反，他愿意跟罪人亲近，为的是向他们显出神赦罪的恩典。就换句话说，耶稣并没有说罪人没犯罪，他没有说罪人不犯罪，也没有说罪人不需要悔改，但是他愿意跟他们亲近，给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因此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让他们从罪中得洁净。所以他愿意主动的亲近罪人，所以他这个行动本身，跟这些罪人吃饭这个行动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比喻，我们叫做行动的比喻或者动作的比喻，它不是用说比喻，是用做出来的事情。它这个行动的比喻就宣告什么样叫做神的国临到了。因为这些法利赛人非常敬虔，他们都在等候神的国临到，他们对神的国的临到的观念错了，所以耶稣要纠正他们，他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神的国临到了。法利赛人是非常虔诚，也等候弥赛亚来临的神的国来到，他们认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消灭一切的罪恶，那就是把这所有的罪人统统毁灭，消灭一切的罪恶，然后义人将与神一同坐席，只有义人可以神坐用坐席，罪人呢统统要被毁灭啊，他们就是神的国来到是这个意思。耶稣的宣告神的国来到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神的国来到了，是神的恩典临到。那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所有的罪人悔改蒙神赦罪过犯和罪孽，就在神的国中与神可以一同坐席。神的国临到的时候，是代表神的不仅是审判，神的赦罪之恩临到。当赦罪之恩临到的时候，当这些罪人愿意悔改，他们就会蒙神赦免，他们的过犯罪孽都可以一笔勾销，然后他们会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一同坐席，就如现在一样。所以他们能够有份于弥赛亚的宴席。换句话说，法利赛人认为神的国临到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认为神国临到了，那个弥赛亚的宴席上，谁能够在宴席上与神同席？只有那些宗教礼仪上非常敬虔，每一条都遵守的，就像他们自己这些法利赛人。就换句话说，法利赛人非常有把握，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宴席临到的时候，他们都有份可以参加宴席。但耶稣是把话反过来讲，他没有说你可不可以参加宴席，参加宴席的人只有罪得赦免的人，罪得赦免的人就能够与神一同赴宴。可是罪得赦免，你必须先有认罪加悔改。那认罪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如果你不承认你有罪，那你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请问你在弥赛亚的宴席有份吗？所以你要自己做个评估，你承认你有罪吗？一个不认罪的人当然不会悔改，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的人，他岂能够在弥赛亚的宴席上有份呢？耶稣的意思在这里，不是像你们法利赛人以为所有宗教律法规条我们都遵守了，所以我们自动的在弥赛亚的宴席当然有份。耶稣没有说你没有份，耶稣只说你自己想想看，谁能够赴宴？只有认罪悔改蒙赦罪之恩的人才能赴宴席。那你认罪吗？如果你没有认罪也没有悔改，你在神的国度弥赛亚宴席会有份吗？对，因此耶稣把这个问题丢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自己去想。所以这个方面其实并不是耶稣他好像第一次这样提的，其实在旧约里面，譬如说 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的第六到第八节，先知以赛亚已经提到过将来这个弥赛亚的宴席。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啊，第六到第八节，他就说什么呢？在这山上，耶和华的万军的耶和华必有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天他要除掉一切的羞辱，擦去眼泪。然后当他要除灭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是要除去罪恶，因此这些不配的人因此得到赦罪之恩，可以与神同席。那圣经最后的启示录19章第七第八节也同样提到在将来弥赛亚的宴席。在启示录第19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行的义。所以在那天圣徒有一个白色细麻衣，就是因信称义，神给他穿上一个义袍嘛，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宴席。所以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的有福了，有福了。为什么？这些人就是蒙恩得救的人，蒙恩得救的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方面神很耶稣很清楚提到说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我来了做什么。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好几次提到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就提到他来的一个宣教的使命。他来的使命是呼召罪人悔改，然后向这些罪人显明神的爱、神的怜悯跟赦免，然后要完成神的救赎，使罪人得以洁净，能够过一个重新开始过一个新的顺服神的圣洁的生活啊。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当然到了路加福音十九节，当他呼召另外一个税吏撒该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好几次就提到用这个字，我来要做什么，我来要做什么，就是他来的宣教的使命。但是你不要忽略上下文，他没有忽略他来的使命是什么。他来的使命就是要招罪人悔改的，所以他乐意亲近罪人，要给他们这个机会可以悔改，但并不等于耶稣可以纵容他们继续活在罪恶之中。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和了解，耶稣爱罪人，但并不等于耶稣可以纵容罪恶。相反的，耶稣是恨恶罪的，他恨恶罪，爱罪人，这个爱跟恨之间分寸要拿捏的非常非常准确。他爱罪人，但他恨恶罪，所以他知道税吏不但在民间被看为是不洁净的，实际上税吏大多数都是行了一些犯罪的事情，倒不是他们为罗马政府向犹太人抽税的事情，而是他们会多超收税的，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费嘛。那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在罪恶之中，所以他不会容许他的门徒继续做税吏同时来跟随他，他必须放下他税吏的工作。所以在以后我们提到这个撒该的事情的时候，撒该那边也是一样，他就说还要变卖一切所有来跟随耶稣。很明显的，虽然没有说，但你知道撒该有没有辞掉他税吏长的工作呢？当然有，他辞掉税吏长的工作。所以耶稣提到税吏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人所瞧不起的罪人，他没有拒绝亲近他们，给他们得救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并不等于他可以纵容人继续在罪恶里。所以他是跟娼妓在一起，并不等于他可以继续做娼妓， 他呼召他们离开这样的工作，认罪悔改，重新做人。任何犯罪的人，耶稣都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而且在这个地方，是路加福音里面，路加是第一次在这里提到一个税吏跟法利赛人做对比啊。法利赛人认为税吏是罪人，不屑于跟他们亲近。耶稣愿意跟他们亲近，为了要呼召他们认罪悔改。然后当后面提到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而是招罪人，为的是给罪人悔改的机会的时候，就最后这句话我刚说过，代表一个反面的一个反讽。因为自觉有病的人才会寻找医生嘛，可是问题是有些有病的人不看病的，对不对？他有病，他不承认有病，那请问他会不会看医生？不会。他不会看医生，请问他病会不会得医治？不会。所以你必须先承认有病，你才会寻求医生的帮助，你会得医治的。你自认为无病，而明明自有病，所以谁有病没病是医生决定的，不是你自己说的。可是有些病，有的病人自己有感觉，所以因此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有痛觉啊，有肚子痛啊，身体哪里痛啊，或痒啊，或不舒服啊，你就会看病嘛。但是问题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痛觉，一个人没有这个生病的迹象，他可能就拖延，拖延到实在不行了，有病的时候可能太晚了。很多人的看病太晚，就是说之前可能有一些征兆，但他觉得那个不算病，所以他不承认有病，拒绝看病，以至于他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医治。同样的情形，一个义人和罪人是怎么算？自以为义的那个法利赛人会死在自己的罪恶之中，因为他自己为义，自以为义嘛，他不会寻求赦罪，因此他不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赦罪的平安。反而是自己承认有罪而愿意悔改的税吏呢，却蒙神赦罪之恩。所以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特别会用这个来相对的对比。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又用另外一个，又是一个税吏和法利赛人的，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比喻。但这两个人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谁是那个义人藐视别人的？那个义人就是法利赛人，他自以为义，所以藐视别人嘛。他说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哇，所有的规条他都做，他就自以为义嘛，自以为义。然后十三节，那个税吏呢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承认有罪吗？他承认。他连求神赦免都觉得不敢，只求神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说，我告诉你，这个人回家去，就是指税吏，这个回家去比另外那个人倒算为义了，比法利赛人还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在路加福音很特别，就是说路加福音连续好几次就用税吏跟法利赛人做对比，一个自以为义的反而不得赦免，一个自己承认有罪的反而被称为义，反而能够在将来弥赛亚的宴席中有份。这就是一个反讽。那我说过的哈，其实关键的问题是用有病没病来比喻一个人有罪没罪。但是我刚刚说了哈，有病的人才会看医生。那问题是一个人可能两个情况，一个是有病不看医生，他不觉得有病不看医生，那请问他会得医治吗？不会。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样的病最难医呢？最难医的病就是精神病。因为精神病的病人很少人觉得自己有病的，精神病人都是旁边人觉得他有病，压着他绑着他抓着他去看病的，很少精神病人自己去挂门诊的吧，很少。但不是没有哦， 我记得好多年前就在 Boston 的时候，在另外那个教会，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在办公室，教会办公室嘛，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姐妹打电话来了，庄牧师，你知道我在哪儿吗？这个没头没脑的话，我怎么知道在哪儿？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他说我在精神病院，啊，到精神病院怎么了？他说早上起来我精神不太好，我就来挂门诊，他在精神病院挂门诊，要看精神科医生。他说庄牧师要不要来医院看我？我一想，我就跟他说，你是第一个我听到过的精神病人自己挂门诊看精神病的。以前精神病人都是别人压着绑着架子，用救护车把他绑过去看病，否则他都说没病的。你自己跑去挂门诊看精神病，我看你没病，你是自己觉得有病去看医生，但不见得你有病。我看起来你是没病的，你如果没病，我干嘛看你呢？所以我不去，我不会去医院看你的。这个姐妹她也觉得我很无情啊，那也很无奈啊。好，电话挂了。第二天，这个姐妹又打电话来办公室了，一打电话又说：“庄护士，你知道我在哪儿吗？”我说：“又来了。”我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她说：“我回家了。”哦，你怎么回家了？啊，昨天挂号挂到了，看了精神科医生，讲两句，精神科医生说你没有病，把她赶回家了，所以她回家了。庄护士，你要来看我吗？我说我不去，为什么？精神科医生说你没病啊，你没病干嘛我去看你啊？所以没病不看。当然，这个姐妹，当然我在教会会见到她的了。她不是真的有什么精神病，她也是心情不好啊。但我就说，精神病人的麻烦就是她有病她不看病，所以精神病很难医，不是精神科医生无能，不是精神科没有药，都有，病人不配合。甚至医生开药，病人都会偷偷把它吐掉，这病难治。那你什么胃痛啊、头痛啊、牙疼啊都好办，就是精神病人很难治。所以明明有病，他拒绝医。耶稣用这个比方就在说，这个法利赛人，你自以为义，所以你不看病，最后呢，你就死在自己的罪中啊。但那些税吏不一样，税吏心知肚明，他是罪人。他从来没有否认他是罪人，只是有一些税吏、一些罪人，他知道自己有罪，也盼望能够得救。就好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个税吏，他祷告都不敢祷告，求神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他承认有罪，但他不是要沉溺在罪恶之中，他盼望得拯救。所以耶稣说，他回家去以后，他比那个法利赛人还算为义。他做了什么好事吗？没有，因为他的认罪，因为他的悔改，他的祷告蒙应允，他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被神称为义，被神称为义。相反的，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没病的人呢，你可能病入膏肓，没救。所以，因此，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警告这个法利赛人，也警告所有的人。不要自以为没有罪，以至于拒绝悔改，拒绝蒙受神的恩典。因此，从今天这段圣经，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属灵真理的原则，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大家就知道这个问题，应用上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去仔细想想，我们该怎么做。好，我们应该效法耶稣的榜样。不应该拒绝跟罪人为伍，拒绝跟罪人来往，对不对？好，那我们跟他来往，目的并不是说 OK，他做了事情不算罪，不算错，OK，我认同他所作所为，不是，他做的是罪，得罪神的事情，只是我不会因为他得罪神而拒绝跟他来往，为的是我借这个关系能够帮助他悔改。那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朋友哈，是一个赌鬼，好赌的赌鬼， 然后呢，每天搞得倾家荡产，搞得全家鸡犬不宁，你会不会拒绝跟赌鬼做朋友？我们可能觉得这样的人，我才不要跟他交往，这个人不配做我的朋友。如果照耶稣的榜样，我们应该跟他继续做朋友，但不是说，哎呀，你就爱好赌嘛，那就去赌吧，不够钱我给你钱，不是这样。你应该让他知道，赌是得罪你自己，得罪你的家人，害人害己的事情，你应该戒赌。吸毒的人呢，你也应该戒他吸毒嘛，对不对？一个有任何的罪的人，我们都要跟他交朋友，但是目的不是只是交朋友，也不是认同他所作所为，相反呢，是要指出他的罪来，盼望他能够悔改。当然，我们既然跟他交朋友，就不会三天两头就是劈头就骂，这个不是交朋友的一种方法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有一种人他在罪恶之中，但他不认罪的话，请问你跟他就算交朋友，然后怎么办？但是问题是，有一种人可能比别的人更麻烦。譬如说吸毒的人，请问吸毒的人有哪一个吸毒的人认为他吸毒是好事儿？没有一个。他吸毒有了毒瘾以后，他就知道他怎么跑跑不出来，然后要花钱，有时候要去偷，要去抢，然后犯行，他都盼望自己能够脱离毒品的捆绑。所以吸毒的人心知肚明，跟税吏一样知道自己犯罪，只是他不容易出来，所以我们要跟吸毒人做朋友，帮助他出来戒毒。所以吸毒的人他自己知道他有罪，一个好赌的人赌得倾家荡产，请问他知不知道他自己犯罪了？他知道，所以他愿意承认他犯罪了，那只是有的时候毒瘾嘛，有瘾嘛。有一种人是最不容易让他悔改的，我举个例子来讲，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他的罪特别大，就他不承认他有罪。譬如说有人有婚外情，譬如说有人是同性恋，请问基督徒你愿意跟同性恋，公开的同性恋者做朋友吗？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可能就有同性恋的，还是我们基督徒要拒绝跟这样的人来往？耶稣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继续跟这样的人交，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但是目的并不等于我认同他所作所为。那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今天这个社会却是让一个人有婚外情的人认为他合情合理，为什么？什么千百个理由他婚外情是合理的啊，做的事情没有犯罪得罪神。同性恋，哇，今天更是不得了，谁能够说同性恋犯罪啊？当他不认为同性恋是犯罪的时候，请问他会像税吏一样的认罪悔改吗？他既不认罪也不悔改，那这个时候是情况不同的，情况不同。但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请问我们到底要跟他做朋友还是不要跟他做朋友？我们怎么样帮助一个同性恋者能够悔改，然后认识神得赦罪之恩呢？这个问题我们得好好想想。所以不是每一个犯罪的人都愿意公开的坦诚的承认自己有罪，税吏是罪人没有错，所有的税吏都承认自己犯罪，都知道自己犯罪，但是有很多今天的罪人他却不承认他犯罪，也拒绝认罪，拒绝认罪就不会悔改。所以我们愿意跟罪人来往，但是目的是要让他认罪悔改。但是请问你要怎么样让一个罪人愿意认罪帮助他悔改呢？这一点这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思想的问题，也需要靠圣灵的帮助。但是至少我不会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我就拒绝跟他来往，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宣教的缘故，我们应该愿意跟他来往，但是在适当的时机，怎么样的方式让他了解他做的事情是得罪神也得罪人的事情，这是犯罪，他应该要改变。只要他愿意改变，他的罪可以得赦免，他 他的行为也可以改变，甚至包括同性恋是可以改变。但是今天的社会常常就是让这些犯罪的人被好像各种的方式洗脑，洗脑到最后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有罪，那这样情况下变成认罪悔改就变成极为困难的事情。求主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帮助罪人悔改，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到世上来不是只是招罪人，还要招罪人悔改的，主要是悔改，而不是只是跟罪人同桌吃饭，那只是一个手段，目的让罪人可以有认罪悔改蒙恩得以赦罪的这个机会，如此而已。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跟呼召这个税吏立位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宝贵的属灵的教训和功课。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当中，特别是那些被罪恶捆绑痛苦的人，帮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生命改变，能够蒙赦罪之恩。但是我们怎么样跟他们交朋友呢？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帮助，让他们每一个人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呢？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交但是又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被自己被圣灵光照，然后自己能够自己承认有罪，因此我们就可以靠着圣灵的帮助来帮助他们认罪悔改。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